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二十大破例赋予习近平第三个总书记任期，不过批评者认为习近平毫不留情强行带走胡锦涛那一幕，证明他统治下的中共进一步黑帮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
杨建立博士，二十大主席台上发生的胡锦涛事件是否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一个表面化？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呢，习近平通过政变手段强行连任，证明权力过度的非法和无效，在党内外制造了更多敌人和反习力量。那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用政变这个词的描述习近平的二十大呢，恐怕不是很准确。因为什么呢？他在二十大之前很久已经基本上掌控了所有的权力。他二十大上无非就是要给个仪式，让他能够进入第三届啊，那这给他这个官方啊给他一个钦定。因为在相当一个时期习近平掌控了基本上所有的权力，然后在2017年以后老人干政也基本上就是没有了。那么他这个从2018年的修宪去掉任期制，大家就非常明确的他的目标就要这个长期执政，那至少要进入第三届。那他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努力，当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啊，党内的民间的，但这些反对呢并不足以构成任何的阻挡他的力量，这就造成了他实际上在进入第三届是没有什么太多阻力，所以他根本不需要搞政变啊，获得他的权利。那至于说胡锦涛在闭幕式上被这个带离现场，根据我看到的最完整的，我能看到最完整的一个视频来讲呢，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啊，这肯定和他眼前的那个文件有关系。当然，那个文件里闭幕式上的，当然可能最大的可能呢，就是中央委员的那个名单。那中央委员的名单呢，就有可能会造成胡锦涛离席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从那个栗战书不让他看那个名单，到后来习近平叫人把他带走，带走的时候交代如何处理这个文件，包括王沪宁也在那交代不要把文件翻开等等，所以可以看出来呢，啊，就是这个文件是使胡锦涛离开的最主要原因。那最大的可能呢，就是在过去的这个交流中，或者是在二十大之前那个征求意见等等什么的，给胡锦涛呢一直是一个可能和那个名单最终的名单是不一样的，或者是没有通知他。那胡锦涛呢看这个真的名单呢，可能有点不高兴，可能有所动作啊，或者语言上，那在之前我们就看没有看到了。当然我只是根据我能看到最全的一个视频去看这么一件事情。至于说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能知道，但是比较确定的是这里边一定是有手脚，但这种手脚呢不能够说是一种政变，因为胡锦涛根本也没有什么权利，他早就没有权利了。
那么第三任期伊始呢，习近平10月27号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呢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呢，习近平强调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此次延安之行有何意图？你的看法？
我觉得他实际上这种行为我认为是比较愚蠢啊，因为你这个延安给人的印象就是残酷的政治斗争，而且就是开倒车，那给人现在的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相关的。就是说如果你把一个现在的世界摆在中国的面前，摆在现在的中国领导层面前，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和延安的问题是完全两码事的。而且延安那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共产党的一个土匪窝，然后在里边充满了政治斗争、血腥、欺诈，对，是没有意义的，他去那儿。但是从站在他的那个角度上来讲，他去延安，他的无非就是说啊，我们这些人是正统的，是共产党的正统啊， 共产党这个执政到今天，我们是正统啊，我们是有它的这个合法性的基础，无非是在党内想建立这么一个印象。那在这个试图建立这种印象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照片流露出来，很多的说法流露出来，实际上呢增加了世人对习近平的厌恶，也增加了世人对习近平的那种怀疑，认为他可能真正的要是把中国带入那种文革时期，或者是带入这个北朝鲜啊等等这些猜测，就更加增加了他的这个佐证啊。所以呢，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行为可以说是我认为是非常愚蠢的。
那么中共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习近平大权在握的中共二十大未来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命运，你怎么看呢？
习近平的政治报告以及在二十大之前有很多的他的文件，他的讲话啊，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实际上呢很多人也没有读过。那我给他总结起来，想简单的给他总结起来就几句话。第一，要两个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哪两个安全呢？就是他个人的权利的安全，就是说他的权利不能受到挑战啊，党内的党外的都不能挑战，就是他个人的权利。第二，就是共产党的执政权不能受到挑战，他的安全性，这个是他千变万变的前提，所以这个是他的根本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这个根本之下，不变之下，下面都是可变的。你看他说在他的这个政治报告里，或者在他以前的各种说法中，一会儿什么毛泽东啊，什么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些共产主义原教旨的这些东西，极左的东西在里边，一会儿深化改革开放，什么市场作为主导等等，什么都有。这就说明他的灵活性，就是说在那两个安全的前提条件下，他要实现中国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所谓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啊，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我让中国变得越来越富强，越来越现代化啊，就是这么回事。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他的执政里边有很大的目标，就是祖国的统一，他这次的政治报告里强调的非常厉害啊。那么也就是说他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让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强国的过程中，就要完成祖国的统一，我认为这是他的基本上的既定目标。那因此呢，有些人认为他要中国要上北朝鲜了，那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他北朝鲜他怎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呢？怎么实现中国的这个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呢？那他也不可能完全回到文革，还文革那市场不就完全给消灭掉了，私人资产也不就财产也不消灭掉了，不会的。他只不过就是在他比较这个灵活的工具中啊，一会儿有毛泽东，一会儿邓小平等等这些的概念，对他来讲都是政治正确的，在他的话语中他已经是做成了这种政治正确的平衡。工具箱里毛成为他的工具，邓也成为他的工具，所以他也不可能全部回到文革中去。他就说如果政治上需要控制了，他要用一些文革的一些手段啊，个人崇拜啊，言论这个控制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政治斗争啊，残酷的政治斗争他可能都会用，但他毕竟不可能走到全面文革中去。所以这就是理解习近平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两个安全是不能动的，是这样。
那么对于中共新党章的修改，没有广泛预期的两个确立写入党章，也没有取消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个条款，那么对这个新党章的修改你的观察？
我觉得党章的修改实际上不怎么重要，原因是什么？他已经在上次的修改党章里把他要加的最主要的东西都加进去了。那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思想，新时代习近平社会主义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你的思想啊，就这样，反正很复杂的这个一句话，所以这个他已经比较成功的放进去，而且成为全党的核心。那在这个修改党章的时候，有人呢估计他要恢复主席制，他没有必要恢复主席制，因为说他现在做到他这个权力在握，他可以用他的自己的手段把常委降低了好几个级别，根本就是他跑腿的， 根本也不是什么决策机构，所以呢，他根本没必要在党章上再做这么大的手脚。第二呢，就是说取消反对搞个人崇拜这个东西，他不会去做的，他干嘛要做这个东西啊？对吧？他是不是个人崇拜？他说我不是啊，这是人民热爱我，我没有搞个人崇拜，我取消了那个东西，不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我相信习近平再愚蠢都不会做那个东西，他去掉了，他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搞个人崇拜了吗？那至于说两个确立是为什么没有进去，或者是有没有必要进去，我不敢去瞎猜测，但是我总体上来感觉，就是修改党章实际上根本不重要，最重要的东西已经放进去了。
好的，谢谢你，杨建立博士。
谢谢。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